弟兄姊妹平安啊，很长时间没到这里来了啊。我们一般都是很喜欢是眼见为实，说看得见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可信的。可是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发现我们的眼睛看得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发现很多事情是我们的眼睛在欺骗我们。应该是2003年我第一次来澳大利亚的时候，就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说宋祖英是在悉尼的歌剧院来演出，有天晚上他去卡斯里去赌博，去赌钱的时候，后来有人看到这大明星来了，他就跑到他的跟前去看看他，后来他回来跟我说，素装的宋祖英是惨不忍睹。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明星，其实你要是不化妆的时候，其实他的形象并不是那样的好看。我们不是说其实这些明星还是很好看，只是说化妆和不化妆的是有差别的。不要误会，我不是攻击哪个人，因为章子怡，不是撒贝宁刚好是在结婚，所以他娶了一个加拿大的太太，所以很多人会想起了他的以前的女朋友章子怡。其实素颜的章子怡和化了妆的章子怡是不同的。其实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张图，就是在微信里面我是看到过的一张图，这张图是看到是一个人在攻击一个人，好像是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其实是这是一个电影切换的镜头，事实上那个被杀的和那个被攻击的或者攻击人的其实是刚好是相反的。如果说我们是光看那个电影荧幕的时候，我们得的是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看看整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得的是另外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我们知道我们眼见的不一定为实，这也不是说这是我们的误区，其实我们的盲区盲点，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经常是在欺骗我们，并不是我们眼睛看错了，实际上是我们眼睛有看不见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我们是有看得见的东西，也有看不见的东西。今天我们想透过列王记下6:8-23来看看这段经文，求神怎么来开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看见。这段经文很简单，我们就从字面上就知道这是一个双方打仗的故事，这就是亚兰王和以色列的交战。以色列就是犹太国南北犹太的讲错对不起，上面是以色列，下面是犹大，但是这个亚兰国实际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叙利亚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这便是交战发生的故事。当时亚兰王哈达想派他的突击队在事件这个地方来掠夺一些小镇，除错一些粮草来攻击他的大部队。所以当他部队就找这个优良的牧场事件这个地方来掠夺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一个故事。事件这个地方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大家就很熟悉这个地方，当时约瑟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去寻找他的哥哥，然后他是在多摊这个地方被卖。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也是畜牧比较发达的地方，所以亚兰王他的这个地方就要来抢夺粮草。可是他的这个想法很奇怪，刚刚还服侍部队出去几天，竟然是无功而返，没有拿到东西，而且是总觉得是以色列王都知道他的计谋，所以他就非常的紧张，他就想从他的谋士里去知道我这么隐秘的计划怎么会被以色列人知道，他就想在他的中间里面来查找有没有什么内奸。他的仆人告诉他不是有内奸，是因为以色列里面有一个先知，有一个神人，他知道他一切的事情，就是你在卧室里所要做的事情，所要说的话，他都告诉了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就有准备，就告诉他的臣民不要在那个地方活动，所以亚兰王就筹措不到粮草。 所以亚兰王非常的生气，他要派他的大军来攻击多汤这个小地方，派大军军马来攻击围困了这个小城的时候，结果就发生了这样的故事。当他围困的时候，结果他的士兵眼睛都昏花了，就被这个先知以利沙就绕个大圈把他们带到了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首都，就成了瓮中之鳖，成了他们的俘虏。当时这个被抓的这些人，他们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以色列王就觉得要把这些人俘虏都要全部杀掉。这时候以利沙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不要杀，要给他们吃的。为什么说要给他们吃的呢？这就是一个契约，就是一个缔结一个盟约，也是和好的盟约。这个盟约我们也在创世纪里面也看到，神和亚伯拉罕缔结盟约的时候，也是把了一些牲畜放在两边，有火从中间经过，然后烧了一些祭物，然后缔结了盟约。这也是以利沙告诉以色列王不要去杀这些的臣民，让这些的臣民与他们一起享受这宴席，缔结盟约。从此之后亚兰王再也没来攻击以色列这个国家了。这里在这个故事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些的事情，就是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眼睛。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去来认识我们的眼睛看得见的地方和看不见的地方。我们重新接着看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我们看得见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看得见我们的利益。亚兰王为了战争的需要，看得见自己利益，他就利用自己的长处，就开始掠夺攻击比较小的以色列。所以他把他的部队安扎在比较复杂的事件地区，他不考虑他人的痛苦。亚兰王也看见了先知，以色列有先知来帮助他们，他为了战争的需要，他要大军来消灭对自己构成极大威胁的这个先知。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有利益的时候，我们的利欲熏心，想到的往往是攫取，这是人的本性。战场是这样，生意场上也是这样，官场也是这样，往往就是一些利益之间的矛盾，让我们做了很多我们所不该做的事情。我在读 EMBA 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老师他想在成都攻占一个啤酒市场，因为中国的啤酒很多的品牌，他要占领成都这个市场的时候，把他的品牌打出去的时候，他用什么办法呢？他就找一帮人去喝啤酒，喝完之后呢，就说这个啤酒里面有东西，你看看这个啤酒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就要报纸上去宣扬，然后要人家去不会买这个品牌的啤酒，然后就推出他的啤酒。他用这种方式让人家看，用这种方式让人家去知道这个品牌不好，他的品牌才是最可靠的。就是我们看得见的，报上刊登的，就是啤酒上有杂物，其实这个杂物是被人放进去的。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看得见东西和看不见的东西是在有分别的。我们看见这个时候，我们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想的是用一些不择手段的方式去攻击，去攫取。而且我们还能看见他人的短处。亚兰王之所以敢率领大军攻击北国以色列，显然是看到了以色列的弱点，他胆敢率军包围多滩这个地方，显示他的强势，而是对方是很弱小的。经文的最后，当以色列王看到这些俘虏的时候，也看到自己的强势，这些人就在我的首都撒玛利亚城里面，这些城我是可以把他这些俘虏可以任意处置的。所以看到弱点的时候，我们往往想到自己的长处，我们该怎么去来攻击人。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边境上面经常会有一些的故事， 金正恩金三胖，他敢在中国美国之间玩游戏，他敢不停地来试射飞弹，做核试验，来挑衅中国，挑衅美国。他显然是看到了中国的弱点，看到了美国的弱点，所以他就敢在中间来玩他想玩的一些东西。因为北朝鲜可以做中国的一个屏障，当美国想包围中国的时候，刚好北韩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个屏障来缓冲中国，抵挡美国对中国的包围。美国是轰炸过世界的很多的地方，他对所谓的核心轴心国一一的打击，就是北韩这个地方他不敢打。为什么不敢打？因为有很多的利益的冲突。所以金正恩他敢在这中间来博弈的时候，显然是他有他的考量，他有他的看见，他有看到了中国的弱点，也看到了美国的弱点。所以我们有人说金正恩是跳梁小丑，他跳是有他的道理。就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是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弱点如果是互补，就可以成为一个优势的团队。如果说弱点被人欺负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以前很早很早之前有一本书叫做《丑陋的中国人》，是台湾的柏杨先生写的。他中间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条虫，是根虫。为什么？这些龙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不是龙了，它就是虫。为什么？每个人的弱点都被人利用，相互之间的算计的时候，就会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事业，给我们的团队带来很大的问题。这是中国人经常会自己说的，叫做窝里斗。这就是人的弱点被人利用。我们还能看见事情的困难，当亚拉王几次的军事行动失败，让他看到了事情的难处，就心里起了惊疑，所以他召臣仆来，怀疑他们中间有内奸。对臣仆的解释，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直接进攻，就是在这进攻让先知以利沙的仆人看到了事情的困难。仆人清早起来的时候，看见了亚兰国的军队包围了多坦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一句话：哀哉，我的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这是我们看到事情看到困难的方式。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困难就束手无策，就说我们该怎么办，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困难，看到困难我们就不知该怎么做。前几天我是在微信上面看了一张图，就说注意力在哪里，结果就在哪里。说我们的注意力是看在我们的目标的时候，我们的结果就会朝着我们的目标去前进。如果说我们注意力是在我们的困难上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所看见的是失败，我们做的是失败。我们也大家知道Barry 弟兄，他曾经在贝尔传道，他曾经在这里做过实习的传道。他曾经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一直想去读不读神学。他读神学，他说我要找出我读神学的理由和不读神学的理由。但是他找出不读神学的理由的时候，是找到100多条，很多的问题是说指向他不能去读神学。但是他去读神学的理由只有一条，就是神要我去读的，就这一条理由让他去读了神学。他现在就是长老中的传道人。我们教会里面经常会有这样一句话，牧者是谈意向，领袖就谈预算。我不是在攻击人啊，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的事情。当教会要开展一个施工的时候，牧者是考虑的是福音工厂，考虑的是灵魂得救，考虑怎样让更多的人来到教会来信主。而教会开会讨论最多的就是钱， 没有钱寸步难行。天歌恶的施工就遭到了很多人的攻击，为什么被攻击呢？说这个天歌的施工花了很多人钱，都是西利的弟兄姊妹捐献的钱，如果把这个钱用到什么施工上面，那会怎么样的结果，这是我听到很多人说的话。其实他们看到天歌的引带的发行，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了耶稣，认识我们的神，实际上它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说我们着眼去看的是我们的意向，我们的事工的时候，我们的得的结论是会不一样。有一个外教会的主任牧师来到灵福堂去讲道，他对灵福堂的就是老朱小学的地方，他心里很有感受，他觉得灵福堂看到的奉献每周的常会是15000以上，不包括其他的费用，就是光是经常的经费都是大约15000，但是为什么不会买自己的教堂呢？所以他那天讲到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有那个感动，就讲起怎么去买教堂。他说他刚在 Black Town 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有意向，很快就买了一个教堂，现在就在那个地方是做得非常的好。后来他们不仅有了自己的教堂，而且还在外面还有了会议中心，还有一系列的设施。他是觉得灵福堂没有这个教堂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曾经也有另外一个教会，当他们在扩展新建他们教堂的时候，他们也就觉得预算很紧张，他们看到的是钱，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很小的计划。这个教堂很快就做好了，然后这个新的教堂做起来以后呢，人也太多了，人来的多了，奉献也多了，那个教会的这个所贷款的钱很快就花完了，然后教会又容纳不下他的弟兄姊妹了，所以他们非常的后悔，说当时是没有信心。过了不久，这个教会旁边有几栋房子又要卖，当时他雄心勃勃要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当开发商和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开发商的开的和旁边的住户讨论的时候，就是几万块钱差别，教会没有买到，被开发商买走了。过来两天，他们又在后悔，他们那个长老就跟我说，不就是几万块钱吗？为什么就拿不出来？因为他们看到的事工，看的就是钱。因为我想到灵福堂和食堂是考虑的第二堂崇拜，因为我听过徐牧师的意向，他有一个远景，也有一个规划。你们在讨论是职堂还是第二堂崇拜的时候，肯定也讨论过经费问题、领袖配置问题、奉献问题，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考虑都会有事实的根据，我们都会看得见这些困难。当你看到这些困难的时候，这些困难往往是我们行事的阻碍。我们大陆来的人在中学的课本里面有这样一个经文，我一直在犹豫我是不是要举这个例子，叫做贫之僧和富之僧要到五台山去朝拜的时候，当一个很富有的僧人，他就说我要筹集很多的钱才能去那个五台山去朝拜，但是一个很穷的一个和尚，他觉得他很有趣，他怎么去呢？他说五一贫一钵足矣，就说我就拿一个钵子去化缘，我就可以去到五台山去朝拜，我并不需要准备很多的钱就去朝拜。就是说这个信仰让他看到他怎么去朝他所行的目标去行进。所以这是我们给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如果说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是看到困难的时候，让我们不敢往前行，这是我们看得见的。我们看不见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真的有很多，也很奇怪，很多时候我们是相信我们看不见的。因为在大陆的电视台里面经常宣扬一个东西，就是电信诈骗，那个看不见的人又通了一个电话一个信息给他，就有很多人深信不疑，就把家里的钱就往他账号上去存，经常被很多人去蒙受这样的损失。 就是银行里的职员去告诉他你在受骗，他坚决的不相信。而且我们还很多的时候相信那些保健品，什么保健品有什么疗效，没有人见过这个什么保健品有什么疗效，但是还是深信不疑。这是给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有局限，真的知道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亚兰王因先知以利沙常识破他的军机密事，就派遣大军成夜间去围困多坦城，还要捉拿以利沙。多坦城其实是个很小的城小镇，为什么还要去用这么多的军队呢？而且他也明明知道以利沙就是先知，就是神人，是行事奇神奇万端的，差遣大军去围困这样一个小镇，这样一个人物又有什么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亚兰王他是看不见神，以利沙的仆人也是看不见神的，他是看不见有谁来帮助以利沙，所以他起床的时候他就哀哉，我该怎么办。亚兰王看不见，以利沙的军队也看不见，亚兰王的军队也看不见，所以他们去围困多坦的时候，圣经里无疑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当我们看不见神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全部就是困难，要么就是没有信心，要么就是乱来，就会惊慌失措，就会发出我们该怎么办这样的感慨。我们信仰里面的很多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因为神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我们就乱想，我们就会怀疑，信仰就会很模糊，就觉得信仰是个虚无缥缈的事情。耶稣复活，他的门徒多马就很怀疑，当耶稣的门徒告诉多马，他说我们看见主了，多马就怎么说呢？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要指头探出他钉痕，又用手探出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就说不见你不仅是不相信我的眼睛了，我就是要去摸一下，不要是你找个演员来演耶稣的话，那不是个假的吗？所以我不仅要看见，我还要去摸一下，要看看这是不是真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一个感慨，他这样说的，你因看见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信的就有福了，就告诉我们真正有福的是看见那个没有相信的，没有人看见的神才是有福的。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信心的信仰，是要我们相信那看不见的，看不见什么，就是看不见耶稣基督是为童女玛利亚所生，他是为我们而生，而是为我们而死，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哎呀，然后升天，而且他还要再来，这些东西我们都看不见，但是神要我们相信，不仅要我们相信，要我们看得真切，而且要信得扎实。以利沙他能使天使天君能看见，天使天君来保护他们，显然他与神有很好的关系，他的仆人看不见这些，很明显他对神没有一个很完全的信靠。如果说我们真的相信神就在我们周围，在我们周围安营扎寨的话，我们不会有那么多的担惊受怕，但是我们确确实表现出担惊受怕。我太太在刚刚来澳洲不久的时候，她是在一个老人院里面上班做护士，做护士她下班了，她要走回她租的房子，那个时候我还在国内，她走过她要租的房子，要个20多分钟时间。她每天上了晚班，因为下了晚班之后，他的老板还要他 overtime 做一些的那个 document 的那个事情，所以每次回家的时候都快到12点钟左右。说每次一个人走的时候，他就很害怕，尤其看到有人走过来，他心里就慌得不得了。说穿过火车站的时候，看到有醉酒的人在那边，他也担惊害怕，他觉得这整个路上非常的可怕。 有一天他就给我打个电话，他说我现在不怕了。我说怎么会不怕呢？他说我每天走的时候是耶稣基督陪我一起走，所以我现在是两个人走，我就一点都不怕了。还是那一条路，还是那个时间点，但是因为有神了以后，他就没有感觉到害怕。没有神的时候是怕得不得了。这是给我们一个信心，一个提醒。如果说你的眼目看的是神的时候，你看的不是害怕；你眼目看的是环境的时候，你看的就是害怕。如果说你的信仰真正的信靠神，碰到这些事情都没有害怕的理由，因为你信仰坚定，你就会强烈感受到耶稣基督就在你的身边，他在就在我们家里面，就在我们的车上面，也就是他无所不在，无处不有。他会强烈的感受到，他就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保护。所以神要我们看不见，要我们去看见这位看不见的，就是看这个神。刚才相信我刚才说的这些事情，其实还是有困难的，真的是比较困难。因为同耶稣基督朝夕相处的门徒，他也做不到。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4:35-41就看到了耶稣基督平静风浪的故事。耶稣也有门徒一起都到河的那边去，中途遇到风浪，结果门徒就惊慌失措，抱怨起耶稣。他应该知道去河的对岸的时候是耶稣要他们去的，耶稣与他们同在一起，同在一条船上面，而且耶稣是胸有成竹的在船上睡觉，这点风浪算得了什么呢？但是门徒在风浪面前是惊慌的失措。门徒跟随耶稣却不是完全的信靠耶稣，这与我们没有什么两样。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问题，想到的不是神，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的问题没有看见神。基督徒一些时候眼睛真的很迷糊，神就在我面前，我们就是看不见他。圣经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当耶稣复活的时候，玛利亚在墓的旁边就哭起来了，他看见耶稣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这是在约翰福音的20章这个故事。所以他一个哭泣的眼睛的时候，他认不清耶稣基督就在他旁边，就是跟他说话的那一位。耶稣的门徒也很迷糊，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面，他有两个门徒和耶稣基督同走了很长的一段路，虽然是与耶稣基督同行，还是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就不要自责，因为耶稣的门徒那么与他相处那么长时间也不认识他，我们这些信仰还不很坚定的人有些的不认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不是神希望我们做的，神是希望我们去看见他。我们怎么去看见他呢？就是以利沙所做的事情，来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目。这个圣经是非常的宝贵，让我们知道怎样来看见神的作为。以利沙是通过祷告求神开启他仆人的眼目，让他的仆人能够看见。人所需要的就是神的启示，就是来开我们的眼目。开我们的眼目只有神能知道，让人能看见神用更多的军马来在我们周围来保护我们。以利沙因为信心，他就有属灵的眼光，他就看到临界的事情，他就洞悉亚兰王的行军计划，就是他隐秘的事情他也知道。他也知道神会保守他，会派天使天军安扎在他的周围来看顾他，所以他对亚兰王的军兵他毫不在意。当他的仆人大惊小怪的时候，他在那里是非常的安然处之。他可以很轻松的走到 敌人的面前，他跟他们说，这里不是那个城，也不是个镇，我带你们去那个地方，是吧？他还是通过祷告让神去让他的敌人的眼睛昏迷。当他把敌人带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他有祷告求神开启他们的眼睛。所以这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通过祷告来开启我们的眼目。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这样去祷告。所以有一首歌词是这样说的，给我一双慧眼吧，让我不再是雾里开花水中望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雾中看花水中望月，所以我们的慧要得到这种慧眼，就是要神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要我们眼睛要我们眼睛非常的明亮。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告诉我们去多读书，读多了书你的眼睛就会开阔。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里人说你要多出去走一走，让自己的见识广，多见多闻，你就会眼睛会开阔。但是真正的如果说你也想要有属灵的眼光，要把你眼睛睁亮一点的时候，你去多读一些其他书，也许你的眼睛开阔了，但是这不是属灵的眼光。你多走走多看看，也就是增加你一些知识，并没有增加你属灵的经验。唯独去认识神，才是真正让我们去知道我们的眼睛被开启了。我这样讲肯定是有圣经根据的。约伯记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故事，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是非常的有学问。说当约伯的三个朋友来到约伯面前来安慰约伯的时候，是讲的头头是道，讲的是天花乱坠，就是对神的认识很模糊，不完全明了。所以他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他没有神。约伯开始对人神的认识也是非常的不深，他只是按照律法的行为要求来出来，来认为我就是一个好人，我这样一个好人怎么能够去受这样的困难呢难处呢？其实他的眼睛也没有被完全的开启。我们在看约伯记第31章的时候，他有很多很自豪的话来说，我有什么优点，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话，我这里就不去念这段经文了。约伯记的31章，他看到的全是自己的优点，看到自己的长处，然后很自豪的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神不公平。我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也碰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他有很多属灵的骄傲，觉得自己在侍奉上面怎么样。有时候他来跟我说，这个人讲道讲得太差了，他跟我讲是讲别人讲道讲得很差，但我心里想这个事情很难办，他是不是在外面也讲我讲道讲得很差呢？后来我有一天就跟他说，你要看约伯记，他说你看要我看约伯记干什么？我说你看看约伯记，我一直看38章以后，前面就不要看，看38章以后。他还是很听话，回去就看38章以后，看完之后他就告诉我，是啊，我太渺小了，神才是那么伟大的。他说他以前我说了很多的话的时候才知道，我觉得我圣经比别人懂，我比别人聪明，我知道很多东西，然后我可以来指点一切。但他从38章往后读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渺小。神是在旋风中回到了约伯，是这样说的话，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隐藏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些话的时候，实际上是用了一些的无知的言语把神给遮盖起来了。神后面一大段话看起来是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其实他的用意非常的明显，约伯的眼睛被开启了，原来神的旨意是非常的显明，约伯对神就要新的认识。他就说，你万事都能做，我的问题与困惑真的是微不足道，你的旨意是不能阻拦的，我是你手所造的，就让你的旨意在我身上 显明。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原来已经是这样的自高自大，可敬可畏。就是神才是真正的，你如果说真正认识神以后，你才知道有些话你不会随便说，有些事情你不会随便做。所以说我们要去认识神，圣经是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是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显可知的，虽然眼不能看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晓，叫人无可推诿。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的19-20节告诉一个真理，我们是可以认识神的，神虽然是看不见，是我们可以去认识他，通过他所造之物，通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认识这个神，是可以被知也可以被认识。虽然看不见神，但是神就在我们周围，当你看到很多人在帮助你，给你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安慰的时候，就知道神这派天使就在你的周围，这就是神的旨意在他们的身上的显明。所以告诉我们要去认识神，认识神其实是去读经、去祷告、去认识参加灵修，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因为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里面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而且有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去读神学，我相信这个教会是很有追求的教会。但是我现在主要强调的是怎么去开启我们的眼目，开启我们的眼目就是要去认识神。要认识神是去要去熟悉神的话，了解他的话语。圣经是神借着先知和他的使徒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去读圣经上的话的时候，就可以了解以色列历史，他们这些历史对我们是有什么样的帮助。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圣经上面这样一句话，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圣经里经常有这句话，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是神，我就是那位神，你们要认识我。所以神跟以色列人苦口婆心总是强调这句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以色列人经常听不进去，所以经常是背离。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去祈求神，祈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去充分的去认识他。先知知道人的眼目是要被开启的，这不是人的功劳，人再怎么讲都没有用。我们要是有时候就劝一个人去信主去认识神，我们怎么讲讲到天花乱坠，讲几天几夜都没有用。就有一天我去一个布道会，他们要我去讲道，我就问要不要呼召，其实我这话根本就不应该问。那个说你可以不辅导，他说有一个牧师在台上讲完道以后就呼召，半天就没有一个人举手啊，他说搞得他很难堪。但是我说如果说祷告一个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是应该去呼召去，但是你要去求神，不是说那个呼召是让他信主，而是圣灵的感动让他去信主，这是神在做工，不是人在做工。所以那句话我根本就不应该去问，如果说神给你信心，你就去呼召感动。我有一天在灵复堂讲道的时候，因为我每一次讲道是提前一个月准备好的，当我写完了一个家谱的时候，哎，我说这个家谱的信息可以作为一个呼召的经文，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我怕是我的冲动，我把那个写完讲之后我就放在一边，我就不管它。然后过来的时间我拿出来我再读的时候，我还是有那个感动，然后我就跟归师公委员会说，我说我这回讲到的时候我要呼召你们为我祷告。那天也是很奇怪，也很神奇，就是那一段经文也让几个弟兄姊妹认识了耶稣基督。就说这是神在开启他们的眼目，并不是说人怎么讲能够开启他的。 所以伊丽莎每次做的事情他都是祷告，都是祷告来求神，这就是神在做工。祷告的功课是基督徒一生的功课，通过与神的交流沟通会加强我们与神的关系，会更认识神。如果不经常沟通，你再好的朋友也会陌生，因为朋友再好不经常来往的时候，那就像路人一样。但是虽然不是亲戚，你们经常的走动，经常的活络的时候，他们就是个很好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们一定要跟神保持一个畅通的关系，就是去祷告。开我们眼目以后，我们看见神的同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看清我们自己。只有看清我们自己的人，我们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看不清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行事就很高大。就像我教会的姊妹就跟我说，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这个人讲到我就要穿瞌睡，那个人讲到我怎么怎么样。所以他经常会挑牧者，如果说这个牧者他不喜欢，他就不来教会，他去另外一个教会去听讲道。很多这样的人就不要笑，因为我是碰到这人太多了，他说这个讲的不好，实在是太差了，我还不如去另外一个地方。当然这是一个牧者，他需要提升他自己的讲道的能力或他的一些技巧。但是更重要的是，弟兄姊妹要认识，讲台是讲神的话，是神在来开启你的眼。我们不是来听那个讲员来宣讲，如果说讲很多故事，讲很多笑话让你们哈哈一笑，让你们觉得这个人很 happy， 其实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如果说我们真的去能够把眼睛开启以后，认识到自己以后，我们现在才知道我们该怎样去做。圣经里面还有一个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夏甲和以斯玛利被亚伯拉罕赶出家门的时候，他们把水用完了，食物用的差不多的时候，夏甲和以斯玛利是相向的哭，对的哭，因为夏甲哭什么？他不希望他的儿子就这样死去，因为他看见问题，他看不见神。这个时候，圣经里说了，神是开启了夏甲的眼睛。当夏甲的眼睛被开启以后，他就看见了旁边有水井，他就打到水解决他的困难。当我们不能看见神，眼睛没有被开启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会像夏甲或以斯玛利那样相向的，在那里只会是突然的嚎啕大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眼睛要被开启。好，我们来想想，做个总结，我们来应用。我们能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看见的是不是自己的优点？看不看见是别人的缺点？看见的是自己的长处？看见的是别人短处？看到的是事情的困难？看见的是一大堆的麻烦？所以神来告诉我们，我们看得见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看见的不应该是这个表面的现象。当彼得看见风浪的时候，他在水面上平走的时候，他会掉到水里面。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会在水面上行走。所以神给我们看，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看见神。我们看不见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神。看不见神的时候，想的问题就是困难，困难以后就成为难主，难主这个事情就不做了。这也是让我们一个很清醒的认识，我们看不见的就是我们最应该看见的神。怎样去开启我们的眼睛？就是要认识神，依靠神，仰望神。虽然神让我们看不见他，但是神会透过他所创造的万有，通过他的话语，通过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去认识他。所以我们在家里面祷告灵修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会被开启，我们就会能够清楚地认识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欢喜地来到你面前来感谢赞美你。 神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属于你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灵性上的软弱，我们很多的时候又看不见你的地方。神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真正的能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来开启我们的眼目，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来分辨万事，让我们知道怎么是来跟随你，来属于你，来荣耀来归给你。神啊，求你保守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眼目都在你的身上，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